好，同学们，上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禅灯集》刚才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啊。昨天发了一个朋友圈上面写到，建议大家每天自觉的做6次一物不为，就是有6次这样的时间你自觉的停下手里做的一切事情。就是坐在沙发上，坐在椅子上，或者是倚在床上就是那样待着，什么都不干，放下手机放下你吃的零食，放下跟别人在一起聊天，放下一切的事情，一个人独处每天至少6次，一次至少10分钟如果你记不住次数的话，你可以找一张纸，一个笔。每做一次，你在上边画一道最后你写一个正字，再加一行，加一横，这就是6次。一次多少分钟？你尽量也至少10分钟越长越好。当然，你说我想增加这种独处的这个能力和这种习惯，你可以每天你一次做20分钟做半个小时你多做几次都可以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的。因为我每天自己也是这样练习我自己这样练习，我能够独处一个人待着的时候特别的开心、安心，特别的宁静。所以我把这个方法经验介绍给大家，你们愿意练就练你没有时间练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你不认为这样的练习对你解脱有帮助你可以不练。你不练习独处，你记住了，你每天一定是关注的是别人，你不练习独处，你就有依赖，你会眼睛会盯着儿子，盯着女儿，关心她的学习，关心她的生活，你会盯着你丈夫，你会天天看着你妻子，这不顺眼，那不顺眼，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习惯独处。因为你不喜欢独处，你总希望跟别人搅和在一起，我今天上午还发了一篇文章叫出轨。什么是出轨？不是说，哎呀，你丈夫到外边搞男女关系那叫出轨，那不叫出轨。你不老老实实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你老关心别人，你老去看着他干了什么，他干的这个不如我意，你这叫出轨啊！你才叫搞外遇。你老评判，用你的两只恶鸟去评判别人，评判这个世界谁对谁错，这叫精神出轨，而不是说我心里边爱上别人了，那不叫精神出轨那就是一种喜欢而已。他喜欢他，只要不给自己带来麻烦他不去执着，他怎么样跟你没关系，他执不执着，他烦不烦恼，那是他的事儿，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你如果非要说跟你扯上关系，你自己是出轨，你是真正出轨的人，为什么让大家练习独处对吧？你看看这些学法的人，几乎都有这个问题。这个全世界这个哪个家庭没有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事儿都有，但是这个叫事儿吗？这个叫烦恼吗？这个真不叫烦恼。你的烦恼跟你丈夫、妻子、跟你儿女没有关系，跟你父母没有关系。跟你自己不好好的觉悟实相，不好好的独处，不做功夫，跟这个有关系如果你已经习惯于一个人待着，过自己安宁自在轻松快乐的日子，他别人干什么关你什么事儿，你都不会去问他今天晚上回来了，他今天没回来，你都不会去问他。如果想说，自己就会告诉你；如果他不想说，你绝对不要去问，不要去探寻别人的世界，即使他是你的至亲至亲他也是每一个人，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有他的生活，他有他的愿望他有他的因缘，有他的业力，有他的无明，你干涉不了。如果你想干涉，你就去痛苦你一定会去做奴隶。你想控制别人，你想当主，你是奴隶。大家就知道独处一物不为的重要性了，如果我只是坐在这里坐着，我就很安心。那别人做什么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管得了别人吗？ 我就是这一天让我能够做三次做五次我都这么难，是不是？我把自己管理好了都这么难，我们怎么可能去管理别人？那是不可能的啊！你控制别人，你希望别人怎么样，就像你希望空气如何一样，那只是一个幻影啊。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他自己的妄想无明去生活，除非他觉悟了啊，他觉悟不觉悟也跟你没有关系。希望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啊，明白这个道理呢，做起来也很难。所以这个话说起来，好像不尽人意啊，好像是这个话，你师傅你说的太容易了。凡夫俗子，世间人，丈夫啊，妻子搞外遇，怎么会不痛苦呢？是很痛苦，因为你依赖他惯了。能解除这个痛苦吗？能，啊，那你好好修行。好好的练习一物不为啊，觉悟实相，慢慢的你就会从这里边出来啊，你就不会再活在他人的幻象和故事里，你只为自己活啊。你可以和任何一个人作伴在一起生活，但是各过各的，谁也不关注谁，谁也不关心谁，只关心自己的起心动念。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彻底的从烦恼中解脱出来，你才能彻底的出离生死轮回。只要你的心思还有一丝一毫啊挂碍他人，就是你最爱的人啊，你有一丝一毫挂碍他，你都十分的危险啊，你都是把自己的命运，把自己的幸福快乐，把自己的法身寄托在啊一个幻影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活在啊这种情爱依赖之中，这种关系之中，要活在自己和自己的关系，不要活在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中，因为你控制不了任何人啊。我们把自己管理好，那是真正的啊忠诚忠于啊真正的啊这个自己和自己的关系，不要心向外驰啊。你这个必须得练，你说这个理对吧，我讲出来了大家也都听得很透彻很明白，但是你不去练习有什么用啊？不去练习，真的哪一天万一对吧？你从哪儿听到了别人传啊？你丈夫怎么怎么样和别人怎么样？你不得气死啊？你不得难过死？你就会去问到底有没有这样啊？你会去跟踪他对吧？会去调查，会去翻他的一些东西，你翻出来一些了。如果你听懂了我这个话，你从今天开始你就练习一无为啊！你从别人听到你丈夫关于你丈夫、你妻子任何的事，你根本都不去打听。我不关心他爱谁，跟谁在一块，跟谁在一块，我根本都不去问。你对他没有这种探寻，没有这种压力，我跟你讲，我就跟你讲，你丈夫不可能搞外遇啊！你如果这么乖这么好，他不会去搞那些事情啊！他就是嫌你太烦了，知道吗？没事出去啊，认识个朋友和出去聊聊天是吧？都不过分，就是你别给他太大的压力啊！你别天天盯着他。当然这个还是其次的啊，最主要的是不管他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要当真啊，你管好你自己就行啊。说的都容易是吧，说的都真正发生在你身上就不是爱咋地咋地，你就死去活来了，我告诉你这里边啊都一样啊。媳妇儿也有自己的妻子也有搞，现在妻子女人搞外遇的更多啊。说真正的外遇就是你这个心不守本心，知道吗？你不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你天天去关心别人啊，你太爱对方了。你爱对方那是个虚妄的东西，那是一个幻影，那是他自己的一个妄念而已啊。我们不能把房子建在沙滩上，不能把房子建在啊沼泽地里边，我们一定要把房子建在磐石上。什么意思呢？你要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你自己这儿，不要依赖于任何人啊。那怎么才能做到呢？练习一物不为啊，练习独处，没事一个人到黑暗中，到山里啊，到一些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去行脚，去独处，去坐着去。哎，就是练习我什么都不依赖，我就能安心，我就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妄的，世间的一切我再也不贪着它了。 我就慢慢慢慢习惯这种无依的生活啊。然后你这个功夫做到了，你已经其实你这功夫做到了，不是说啊就能转命运改变命运，你就能影响你丈夫，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他在发生什么事你根本都不用拿眼去看他，你不知道世间任何人发生的事，你不关心，你不知道，不知最亲切。好，我们打开第六页啊，众生度尽，吾乃发心。世尊因昔欲将诸圣众往第六天说大集经，是他方此土人间天上一切宁恶鬼神，悉皆集会受佛副主拥护正法，设有不复者四天门王非热铁轮追之令集，既集会矣，无有不顺佛敕者，各发弘誓拥护正法。唯有一魔王为世尊曰：瞿昙，我待一切众生成佛尽，众生皆空，唯有众生名字，我乃发菩提心。啊，这一段我们看啊，就感觉还是有点找乐，不像佛经里边，不像这个在佛陀身上发生的故事。佛陀讲法一直都是有一个原则，就是随众生缘，随众生根基。他讲法怎么还会派这个啊护法神去啊去把这些人都给逮来，强迫他们听？这个真是，对吧？大家看出来没看出来？是有点太有点不可思议了，对吧？你看，有一次啊，西式有一次世尊想啊集把所有的徒众都集在一起，然后带着这些个徒众到第六天去说大集经啊。大集经这是一部很大的很长的一部经典啊，大乘方等经典叫大集经。赤是啊命令这个他方还有啊这个此土啊他方此土人间天上一切的宁恶鬼神，也就是啊护法神，包括鬼神啊六道众生都来啊到这儿听他讲这个大集经啊，并且啊受佛副主拥护正法，都来听法呢是也是为了啊这个护持正法，对吧？你说世尊要往第六天讲大集经了，最后啊不那一坐还打着盹呢，一醒来一看下边一个人没有，也怪尴尬，对吧？世尊讲法一个人都没听，我跟你讲，要那样的话就对啊，就证明大地众生真正的就像魔王说的都觉悟了啊，一切众生都成佛了。但是啊，众生嘛，对吧？谁讲个话，佛一讲话就被骗，就被佛骗，就是叫众生啊。如果谁不来的话，佛下命令了。你看这里的佛有点像啊，有点像暴君啊，像专制，对吧？谁不来的话，就让四天门王飞热铁轮，唰唰唰唰，飞热铁轮，飞热铁轮去追之令吉，就是啊，逼迫他要来听法。一个个的都给叫来了啊，逼着来的，人家不愿意来，家里那洗衣机还洗着衣服呢，是吧？师傅，那个时代有洗衣机吗？有，我说有就有啊。那俩人还在那种着地呢，是不是？根本就不懂得什么佛法，都给叫来啊，为了充数啊。因为世尊的门庭冷落那个时候啊，你看对不对？是还要去逼，那肯定门庭冷落，肯定没有什么弟子，对吧？凑数呗。佛也有这么可笑的时候，所以我们大家你都要有自信啊！佛有这么搞笑的时候，没有人听法，还要派人去逼着人家给人赶来听法。谁不听的话，我告诉你，我给你不听，我晚上到你家啊，我叫唤你，对吧？我吓你去。既集会矣，如。无有不顺佛敕者，为什么？这个顺佛意不是说发自内心的啊，是被佛强迫的，是被佛强迫的，因为后边有护法神拿大铁叉盯着他呢。你信不信佛？不信佛，我叉死你，对吧？有个禅师叫五台密摩言禅师，是不是？ 谁一来本太治不管法，他就拿个叉子，也不真叉，就是冲人，就这样，就这样，顶着人家脖子叫五台密魔炎啊。他有句弘法的一个法语叫啊，佛来也叉，魔来也叉，人来也叉，鬼来也叉，有一次来了只狗，冲他叫唤两下，然后他把那叉子扔了啊，回屋了。怕狗，这禅师怕狗。这登录里记载的啊，真登录里记载的。等我们过学到五台山密魔岩禅师，你就知道了啊。这帮啊四天王神啊，受佛教师拿着叉子，把这些个啊老百姓们都集来了。集会议，无有不顺佛敕者，就是没有不听佛教教诲的。为啥后边拿叉子插着呢？啊，就是逼着呢。各发红誓，发这红誓也是被逼的啊。就是后边有教他念，你要怎么念，我念一句，你念一句啊。拥护正法啊，大家拥护正法，哎，能不拥护是吧？就这样讲公案才能够讲，不然的话公案没法讲。我靠，这是唯一讲公案的方法啊！但是这里边你看，所有的众生都是被逼无奈的去听佛讲法，还要发弘誓愿，对吧？咱现在都知道，在我的教化下都知道了，发啥弘誓愿的，是不是？啊，众生无边誓愿度，没有众生我奔哪度去？是不是？我们已经不再发弘誓愿了。但是当时不行，人们都被迫，因为我不逼迫你们，对吧？当时被逼迫都发弘誓愿了啊。但是会中有一魔王对世尊说啊，说瞿昙啊，他不称佛世尊为佛啊，为世尊啊，他是小名瞿昙，就是跟我们见到谁的啊小李儿啊，狗蛋儿，对吧？就是类似于这样，就是非常的不恭敬。瞿昙是世尊的啊俗名。我待一切众生成佛尽，众生皆空，我有众生名字，我才发菩提心。我不会发菩提心，除非一切众生皆空，众生成佛。那我们看啊，魔王这句话其实也非常可笑啊。本来众生就成佛，本来众生皆就空啊，你怎么不发菩提心？是吧？后边没有后话，因为大家都被他那都被这个拿叉子插的，没有人敢反驳这个魔王。这魔王已经很厉害了啊，他对于相比于我们很多学法的人来讲，他已经提高一步，对吧？我们大多数学法的人都发过菩提心啊，我也发过菩提心。我跟你讲，我要把我过去那菩提心文拿出来，我要给你读一下，你非得热泪盈眶。好家伙，我那菩提心文写的啊，我那个那不是48愿的啊，将近得60愿。说要行超普贤啊，要治过文殊，哎，要这个为法忘躯啊，要度众所有众生，我都在他们后边守护着他们。我那发愿文写的，我特别棒。当时在寺院里面，我还给大家念过了啊。我放眼望去，大家都是热泪盈眶，就我那菩提心文写的，真的特别美。因为我那阵看《华严经》啊，看《维摩诘经》。啊，看《大涅槃经》看完了之后，我那个啊热血沸腾啊，当时就是一心想出家，然后就真正出家之后写这个菩提心文。在寺院里，我跟大家，我有时候啊也讲法嘛，我说你们放心啊，你们放心，你们学法，你们一定会成就啊，我永远在你们后边推着你们啊，你放心，就是我永远在你们最后边成就，哎。所以大家都倍儿开心，你知道吗？他一想，学禅师傅在我们后边，我们放心，就天天写这种类似于这样的文章。最后，哎呀，他们非常的失望，啊，我谁也没管，我自己凑合跑前面，哎呀，跑得特别快，哈哈哈哈！哎呀，从寺院偷跑出来了，明白？不提了啊，往事不提。因为发菩提心嘛，也是佛陀的一个方便，哎，就是让你啊 扩大心量啊，这个升起啊，这个怜悯众生啊，这个利益众生的这个心叫菩提心。到最后你觉悟实相之后，你发现众生界本来不增不减，众生界如梦如幻啊，实无一众生可度啊，这才是真正的菩提心啊。而这个菩提心是不需要你做任何的事情。我们看下面一段，是五弟子，世尊常与阿难行刺，建一古佛塔，世尊便礼，便作礼。阿难曰：此是什么人塔？世尊曰：此是过去诸佛塔。阿难曰：过去诸佛是什么人弟子？世尊曰：是吾弟子。阿难曰：应当如是。我们看这一段，我后边写了一个啊，是与弟子二句眼盲，其实真的是挺可笑的啊。说佛都是这样的人了啊，建了一个佛塔之后，有一次世尊和阿难出去啊，这个行脚，行刺就是行脚，也就是经行散步啊。然后正好碰到一个古佛塔，啊，世尊便作礼。但是这种作礼呀，也可以说是表法吧啊。比如说黄檗禅师有一次在寺院里面也在那礼佛，礼佛有一个当时的一个国王，他还年轻的时候做啊，还做王子，他在寺院里边啊，就是。做行者啊，就是准出家人，还没有正式出家啊，做沙弥。当时这个小沙弥就也学了点佛法嘛啊，就跟这个黄檗禅师说啊，这个经文里边讲啊，不着佛求，不着僧求，不着法求啊，禅师啊还礼拜个什么啊？然后黄檗就说啊，我正是礼拜，不着佛求，不着僧求。不着法求啊，我理这件事情，啊，我们看着好像这个黄檗禅师回答的也挺不错啊，没被这小沙弥问到，其实一边回答着一边心里边就开始啊打抽自己嘴巴，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有一个公安，就是雪峰一存禅师，他这个人他很有特点，他经常回答完学员的问题之后啊，自己就打自己嘴巴一下，哎呀。我又走进了啊！什么叫走进？就是又被骗了，就是他反应的还比较快。就关于礼佛这个事情啊，登录里记载的不多。有一次赵州禅师啊，看到一个啊，也是一个修行人啊，一个沙弥啊，他的弟子在那礼佛啊，问他你礼佛干嘛？然后这个沙弥说礼佛也是好事啊，对吧？我礼佛没干嘛，反正也是好事，总是啊好事，对吧？然后赵州说啊，好事不如无，对不对？其实这个礼佛不礼佛不重要，但是你真正啊，你清楚不清楚到底有没有佛啊，你为什么要礼佛，这个重要啊。说我今天吃的有点撑，是吧？我礼礼佛消消食啊，这个勉强可以啊，这个没问题。所以我最近啊有点懒，我想活动活动筋骨，活动活动筋骨，你怎么不跳墙头去摘枣呢，对吧？你跳墙头摘点柿子摘点橘子，不比你那礼佛好，对吧？你礼佛多可笑，我就看不惯那礼佛的人。我告诉你说，我要去寺院看见谁，知道就跟我认识啊礼佛，我肯定踹他一脚啊，绝对的。理什么佛，对吧？我过去好家伙还理过法华经呢，法华经一字一字的理，好家伙，没把我坑的。这个世尊看见一个塔啊，便坐立。阿难就说这个塔里边大家退一下再重新进一下啊，行，不用退。阿难就问啊，这个塔里啊是什么人的舍利啊？世尊说这是过去诸佛舍利塔。 阿难就说，那过去诸佛是什么人的弟子呢？师尊说，是我弟子。这个听起来啊，可能大家就觉得过去诸佛怎么是佛的弟子，都不是一个时代啊。可能有人说是啊，示现过去的过去是佛过去的弟子，佛在过去生做过这些个人的老师，做过这个十方诸佛的老师。其实不是这意思啊。这个这里边其实是超越了经典里边的经教里边的这种逻辑啊，是吾弟子。那阿难就傻，他就不明白，应当如是。那如果换成是仰山或伟山，那仰山或伟山说，这诸佛是佛是您的弟子，那佛您是我弟子。听明白了吗？大家，如果我是阿难，或者是祖师是阿难一定会这样说。啊，过去诸佛是您弟子，那您是我弟子，啊，这时候旁边一只狗就冲你叫了一下，哦，张嘴啊，狗是我师父，我是狗弟子，我不是说问大家你听明白这个公案。我是问你这个公案的来龙去脉到底它表现了什么，你知道吗？哎，它所表现的这个情景你听懂了就好，然后你去参啊。好，我们看两马见鞭而行。世尊因有外道问，不问有言，不问无言，世尊良久。外道赞叹曰：世尊大慈大悲，开我迷云，令我得入，乃坐立而去。阿难白佛：外道得何道理，称赞而去？世尊曰：如是良马见鞭影而行。这个公案特别有名啊，在后来的祖师的登录里边啊，经常会有祖师禅师拿过来这段话来论啊。有一次啊，外道问佛，有一个外道问佛，我也不问有，我也不问无啊，希望师尊给我开示一下啊。当时佛陀良久，佛陀什么也没说话，良久就是沉默啊，就是停了一会儿，停了啊很长一会儿啊，这个具体多长时间不定，反正就不说话，叫良久。这时候外道就赞叹啊。这个我们也经常是这样，有时候我说一句话哈，然后有些人就开始给我解释我这个我说的一句话，或者是对吧，有人开始解释，那比如说这一下，哦，师父点我们，师父点我们的，我点你啥，我点你，我昨天刚弄块石头，我就没事玩玩是吧，我点你啥。世尊只是良久而已，其实他的良久，世尊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跟你说，要我说知道吗，那佛陀一定是啊，回味他昨天晚上哎，和对吧，他那个蛋挑俩人吃那鸡腿的味道，所以他良久知道吗，回味昨天喝那个对吧，老村长那小白酒，喝回味那个味道，还得回味琢磨呢，今天晚上不行再来一顿，这是世尊良久的真实意。那我们再看那外道啊，外道一看佛良久，还他打了种种的妄想啊，这外道就开始赞叹佛，哇，这个沉默这种开示啊，就我们都知道微摩诘经里边对吧，最后啊，文殊菩萨问不二法门，所有的菩萨都说出什么是不二法门啊，我无我为二啊，无我无无我是名不二法门啊，善恶为二啊，无善无恶是名不二法门，对吧，哎，山芋啊，葡萄为二啊，无山芋无葡萄是名不二法门。到维摩诘那，维摩诘沉默啊，维摩诘沉默其实也是跟这里世尊良久一样，也是在想啊，昨天去过的地方，哎呀，那个地方小巷子啊，特别深啊，里面有演耍杂技的，哎呀，特别好看。但是文殊非常的搞笑啊，文殊怎么搞笑啊，乃至于啊，就是啊，沉默啊，不说话是真入不二法门。我们看文殊是不是搞笑，很搞笑。这沉默 这个没有人知道这个沉默到底他在干嘛，但是我们就容易下定义啊，就会想啊，这个沉默是不二法门。这个世尊良久，哎呦，这良久，外道就忽然就觉悟了啊！外道的觉悟跟世尊良久没关系，是他自己想太多了。他就赞叹曰：“世尊大慈大悲，开我迷云啊！不说说，我无听听。你看，对吧？世尊也没说，我就忽然悟道，开我迷云，令我得入，乃坐立而去。”坐立而去啊，大家以后这样啊，见面这样，不要这样，这样太自卑了，要这样。嗯，你会了吗？你会了吗？对吧？你会了吗？做个动作，做，大家跟我一块做啊，做，在家里做。小心你八十岁的老母亲看了你，被你吓着啊！炕上没人，你可以坐，别你坐这看直播，你妈妈就坐你跟前儿，你一劲儿、啊，你妈说闺女干咋的了？还小心你孩子啊！今天礼拜几？哦，你孩子上学去了，你孩子在旁边写作业，夸你这样，妈你怎了？乃坐立而去，我去也。好家伙，我这汗都出来了啊！嗯，他这一去，阿南对吧？阿南这个人真的特别有意思。这个这佛经里边啊，这过去要没有阿南，这个整个的佛经就失去了很多的趣味。阿南总是去这个啊，有人偷雷他八绝啊，呵呵，就有点像黄渤这个临济打了黄渤几下，黄渤不去打临济，去打维纳。阿南的时候实在，哎呀，好奇。佛也没说话，然后外道就开始赞叹，开始坐立，哎呀，开我迷云啊！阿难就问外道得何道理，称赞而去啊？他有什么领悟，他就赞叹您，而且就坐立而去了呢？世尊说了一句话，大家看啊，如是两马见边影而行，多少人都在这句话上去会啊？是不是有人开心果？是不是想？哦，外道聪明，外道有智慧啊！一看佛沉默了，就开悟了，所以就像世间的良马一样啊！哎，鞭子还没抽了，哎，自己就知道跑。外道这个外道这个根基特别好，根基大力啊！佛一没说话，他就悟到了哦，原来无说说，我、哦、没有啊，没有你也有啊，没有也有啊。我们要看到世尊曰如是良马见边影而行这句话之后，如果你当时在场，如果你是阿难，你对这句话有何领悟？你怎么看待这句话？这句话佛陀说这句话的意思，真正它的含义在哪里？这个是这个公案里边的重点啊，你可以有无数的解释，但是我告诉你了无交涉啊。所以后边有一句话啊，若于两马边影上会，世尊与未梦见在。那不于两马边影上会，就是你没去理解这个两马和边影这个事情，你没有把这个外道看佛世尊良久之后，然后赞叹，然后说自己觉悟了，然后走了，这个事情你没有把这个事情和佛陀说的譬喻相联系起来，那到底佛陀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个就难了，对吧？我们一定会把这个外道的行为和这个如是两马见边影而去这个比喻联系到一起，这个是我们习惯性的思维，你非要联系在一起，那没有办法啊。 但是你能不能开悟，能不能觉悟，就是你自己的事儿。这个时候会的人他会下一个转语，他会有所表示，也就是说如是两马见并而去是什么意思啊？他会回应一个啊，回应一句话，或者是啊有所表示，其实早就都表示过了啊，只是你没有看到而已。处处都对吧，都是法，只是你那个瞎眼看不到而已啊。哈哈哈哈，你看有人又开始多想啊，有人开始我合上三次书，我合上三次书是什么意思，是提醒，是提醒我我是和尚，懂了吗，跟那个没关系啊，跟这个书是两马兼并没关系，我合上三次书，你要看得到啊，你要看得到我的动作啊。这本书一共是347页，希望你不要打印错了，而且里边有俩字是有错别字，你要能看出来，就证明你啊认真的学习这两个字啊，认真的学习这本书，会了吗？就有点像，哎呀，太找乐了啊、哦，太找乐了。我们看下面一个公案啊，七佛一世，世尊一日斥阿难，时时将至，汝当入城持钵。阿难应诺。世尊曰：“汝既持钵，须依过去七佛一事。”阿难便问：“如何是过去七佛一事？”世尊召阿难，阿难应诺。世尊曰：“持钵去。”后边这个注我们先不看啊，你别看啊，你尽量别看，你控制不住你看也没关系啊，反正你尽量别看。我们先看这段情景对话啊。有一天，佛啊命令阿难，你。啊，到吃饭的时候了，你去啊乞食啊，你当去城里啊入城吃钵乞食。阿难就说：“好的，是的，可以啊。”然后世尊就继续嘱咐阿难说：“你既然吃钵去乞食，要依过去七佛一事而去乞食，这个就很怪了哈。以前让大家去乞食，从来也没讲过还有个七佛一事，今天愣不唧唧的出来一个七佛一事。”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维摩诘经》里边啊，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带着很多声闻弟子、很多大众去看维摩诘。维摩诘当时示现神通、示现神力啊，把他这个听法的法座弄得特别高，菩萨们都一下子就坐上去了啊。而这些声闻弟子舍利弗、须菩提、目犍连，尽其神力不能胜于此座。当时维摩诘说了一句什么话？说。你应该向须弥灯王如来作礼，便可得生此座。啊，当时舍利弗啊，便去啊向须弥灯王如来作礼，然后就坐到这个座上。其实大家仔细看看，当时并没有什么须弥灯王如来，但是为什么他向这个须弥灯王如来作礼就能够啊登到了这个宝座上？就和这里是一样的啊，意思是一样的。如果你想去持钵去乞食，你这次应该以七佛一事去乞食。阿难这时就起了疑惑了，每天乞食也没有什么七佛一事，今天佛怎么的了啊？佛是不是遇到愁事了啊？今天就是啊不正常啊，让七佛一事，还有个七佛一事，这阿难就问，哎。说什么是过去七佛一事？如果当佛陀给阿难讲的时候，你既持钵去乞食，须依过去七佛一事。如果这时候是洞山啊，或者是啊，云门 哎，或者说是啊，太原扶桑座开悟之后的这些祖师之后啊，听到佛这样讲，他们一下子就明白了什么是七佛一式啊，即依须依七佛一式起师。但是阿难当时没有听明白，所以阿难就问：那什么是过去七佛一式？世尊就喊阿难，阿难又答应：哎，世尊啊，您有事说。哎，应诺就是哎。那世尊就说：持钵去啊，这个很怪很怪的啊。那我问你，为什么要依啊七佛一式？你告诉我不就完了吗？怎么就还喊了我一声，喊了我一声？我不就在跟前儿吗？非得喊我一下干嘛？大家记住了啊，就喊这一下。我跟你讲，很多祖师都是在啊招，对不对？比如说，哎，维山招仰山啊，仰山刚才还在想那个事儿了啊，维山招仰山啊，仰山哎出来了，哎，你要知道喊这一下，又一次给阿难开悟的机会，阿难又错失了。刚才说一须依七佛一式才能够持钵起食，当时阿难错过这个机会，又喊了一下阿难，阿难又错过了。然后世尊没有办法，只能说：哎，行行行，你就拿钵去起食去，啊，吃钵去。其实这吃钵去这个最后第三次啊，其实阿难还能开悟，但是公案里记载就到这就完了。啊，所以后面有个我们可以带阿难晕啊，就是到最后的一次，或者是直接当第一次讲到须依七佛一式，阿难就悟了，就悟他就会怎么就会悟？我会也。那世尊他也会，世尊肯定问那你怎么会的啊？阿难这时候拿着钵要走了嘛，对吧？阿难放下钵，这就叫会。当然这种会也有很多方式，或云是吧？既然是七佛过去七佛一日啊，今日不去也罢。这回佛就乐了，佛就说：“你不去，我去。”恭喜阿难会得祖师禅，对吧？这就是祖师啊，祖师公案里面祖师之间对话的，就是这种啊，就是祖师之标榜，对吧？有一次，这个裴修写了一篇长篇大论啊，写的非常好啊，我都看过啊。这个在大英博物馆那儿留着，这个不是大英博物馆啊，在那个台湾博物馆啊，也不是。我记错，反正在博物馆里边看到过黄檗禅师，不是黄檗，裴修相国写的一篇注啊，哎，注茶不是注茶，就是一篇注信心明类似的吧啊，注这个一篇特别好的一篇论文，拿过去给黄檗禅师，想让黄檗禅师看看啊，看看弟子写的一篇啊论合不合祖意。黄檗禅师也没打开看，就放在一边。放在一边说，如果都像你这样啊，哪还有我们宗门呢，对吧？如果佛法是这么个回事，哪还有宗门？就把它放在一边，是吧？我们就知道这个祖师之间这种智慧啊，这种超脱是完全的不可思议的啊，跟你想象的佛法是完全的不相关啊。这个公案也特别的妙。就是一七佛一式，那不会的人他会想破脑袋，他也想不到到底这个七佛一式是怎么个七佛一式啊？是穿三搭着三衣去，还是啊还是跪着去，对不对？还是起食的时候还是胡跪，还是双跪啊？两个腿都跪下，还是敲别人门的时候敲三下，敲五下啊？还是？就这样拖着，对吧？敲完门，施主拿着饭出来，就这样拖着，对吧？人家给你奔碗里盛饭，又盛，反正就不让你奔碗里盛，反正就拖着。人家给你倒了三次饭，你都拖着，就不让人家把饭奔你碗里盛。那最后说，哎，您这人你到底要不要饭？你不要饭，我走了，怪累的站这儿。这就是七佛一式吗？难道不是？这不是七佛一式。当佛一说的七佛一式，你一奔那七佛一式上一会，你就错的离谱了。我跟你讲啊， 可是这个东西让我说出来你觉得很容易对吧，你自己一问你气佛一世换一个他换一个啊，说你到我这参学来了对吧，你去给我把那个你去给我找一个啊无敌的童子，你找过来你找不过来是不是，去你去院里给我啊种一棵花让他，你数三下一二三就让他给我开花，你去他做不到。但是如果会祖师禅的人是吧，你给他提任何要求他都能做到。然后你跟他这样讲，他过来撩了一下你的头，师傅其实头型不错。我让你去种花，我种完花了啊，不信您照个镜子啊，我种完花对吧，这就是祖师禅啊，祖师禅的标榜。这个东西是学不来的啊，这个东西你学你只能说啊，我这个讲给你你会了啊，下次考你还是不会啊，就跟我们考试作弊一样，人家给你个答案对不对，你这道题你会了，换一个方式你自己不会做啊，因为你不会嘛对吧。这个就是所谓的啊，须依过去七佛一世。嗯，阿南如果会的话，阿南当时把钵放下，哎，哦，知道了，哦，原来把钵放下就七佛一世，错也啊。好，今天这一会时间又是不知不觉，我感觉没讲俩公案，也没讲啥就到时间了，而且都这么久了啊。啊，太精彩了啊，这个公案太精彩了啊，没说别的啊，非常的耐人寻味，这个比世间的这种案子要妙得多得多啊。